好，同学们下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禅灯集》啊，大家打开第三页，我们看第三小段，世尊说法。世尊一日生坐，大众即定，文殊白垂曰：“地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这一段呢也非常有名啊，非常的有意思。说我们有些人可能会问，师父，这个公案里有些个地方，您怎么讲啊？这个不用你担心啊，我从来没想讲公案，我只是和大家来一起重温当时的这种啊场景，我们去了解当时啊。这个事情的发生，我们要明白一点，就是为什么古人会把这些个一个一个的小故事、小公案，把它放到灯录里边，而且都非常的重要。啊，在灯录里边记载了无数这样的公案，说三千公案，对吧？何止三千？有时候就一句话就一个公案。为什么这些个话要记载到这个？登录里边，因为它确实能够对有些学人有所启发。你看着觉得它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因缘成熟根基成熟这样的一些个学人，他忽然有一天看到这一段，他就会有所领悟这就是公案的作用。这个至于他领悟到什么，这个没有人能知道我们看这个。我们只是把当时的这个情景把它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重温温习。这个世尊说法这一段是什么，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景呢？有一天世尊升座升座就是要给大家讲法。我们一看这个其实就是禅人禅宗的这个学人他们有可能是他们编造的或者是杜撰的。当然这个灯录里边记载的一些故事关于佛陀和祖师的故事也是有事实根据的，有些个是确实是编出来的杜撰。但是有些个佛陀的跟佛陀有关的故事呢是经教里边记载的。比如说后面我们学到的这个网明弹指，那就是经典里记载的还有一些也都是经典里记载的。这个我们不去论证它到底有没有这个事实。但是这段故事对我们的修行会有很大的启发是说世尊有一天要升座讲法的时候大家都聚集在一起就像我们去禅堂，对吧？我们去禅堂共修，人都来齐了，大家都坐好了，开始开示或者开始打坐，要不就是开始行脚，大众即定，就是都聚集好了人都来齐了。这时候按理说正常情况下佛陀该讲法了，对吧？佛陀刚要一张嘴被文殊抢了先。文殊开始白锤就是敲鼓这个锤是这个木锤是打鼓用的就是击中用的。本来大家都集合好了佛陀要讲法，刚要一张嘴，文殊在那儿打打打打敲锤，敲完锤他就说道：“地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对吧，说了这么两句话大家可以去琢磨琢磨这两句话。地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他这个话到底有没有意思，他说这句话的意思到底在，到底他这个这个醉翁之意在不在酒，对吧？姜太公钓鱼，他到底是想钓鱼还是想干嘛，对吧？他说了句这么样的一句话，是不是还算比较正常但是这个话说的时候有点不太对劲儿。他说完这句话，世尊就下座。你看，这不，你看你这里边根本就没有什么说讲法，你就拿观音说的，不是观音文殊，你就拿文殊说的两句话，看着好像是在讲法，地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可是你真不知道他怎么个地观法王法，对吧？法王法怎么就法王法如是？所以好多人都爱截这两句，我不那么知道吗？大家可以，这就是一个情景对话，看见了吗？就是有一天师尊要讲法了， 刚做好了，大众集合起来了。然后文殊在那敲，敲完了之后说道：“地官法王法，法王法如是。”然后世尊就下座了，是吧？就下去了。你看，这就叫宗门的标榜啊！禅宗祖师就是这样去启发学人。你看这里边，就是文殊说了两句不疼不痒的话，佛一个字儿也没讲，又坐上又下去。你不这不是有病吗？对吧？你既然下去，你何必坐上来？我不讲，是吧？我你永远不要，你永远不要期望师父、啊、给我们讲讲到底佛为什么就下去了啊？那个文殊他讲这两句话什么意思？我永远不会讲啊。我还是享受我的茶，嗯，比较好喝，这个普洱茶比较好喝。哎呀，这老菩萨说的话嘛，蛮到位的啊，歪打正着，瞎猫碰上死耗子。嗯，这个有点像伯鸿讲的话啊，伯鸿没在，伯鸿一来就是，围脖，哼，来句围脖，嘿嘿嘿嘿。你看，说说就有人搞笑。你看，来一个如是如是，太搞笑了啊！你别让我们笑话你啊，行吗？咱这些个你们这些人可轻易不要发言啊！你发言你就被人笑话啊！你就是非常搞笑，知道了吗？你不笑，你不发言也非常搞笑。反正是你是躲不开这个啊，找这儿，这个公案就完了啊，交代完了，咱们就这样来学习公案的，知道吗？就这样来学习。至于说他们到底是什么个意思啊，有意思还是没意思，嗯，这是你的事儿，跟我没啥关系，我只是把这个事情给你交代出来啊。开示的部分呢，我可以给你讲讲，对吧？这个上堂开示啊，法语我可以给你大家分析分析，给你串串讲讲，但是公案我基本上不会，因为我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在搞什么。呵呵，我知道我也不能说，知道吗？因为这个知道啊，这个东西嘛，对吗？神神秘秘，反正你不说是没有问题，你一说你就真的你自己都笑话自己，因为他真不是那意思，因为他真是你的妄想。你我们奔后边学好的地方，你就会发现，这我拿棍子打你，逼着你说他都不说，知道吗？就不说，嗯。打死也不说。我们看，不被二乘人说法，至尊一日生座啊，又生座，佛也是耐不住寂寞呀啊，怎么是生座，对不对？默然而坐，阿难白垂曰，这回不是文殊了，这回阿难了，文殊感冒了啊，请了病假没来，今天这回阿难替文殊也白垂。请世尊说法，然后世尊云：会中有二比丘犯律行，我故不说法。阿难以他心通观世比丘，遂乃遣出。世尊还复默然。阿难又曰：是来为二比丘犯律，是二比丘已遣出，世尊何不说法？世尊曰：吾是不为二乘人二我是不为二乘声闻人说法，便下座。这个就更有意思了，这段啊，你要仔细看这公案，一定你要仔仔细细看看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啊。有一天呢，世尊升座又要讲法，但是呢他升到座上他也不说话，就在那一坐。然后阿难就是搞笑，阿难他认为啊，佛可能坐那打盹，要不就是把讲法这事忘了。他白垂曰说：请世尊说法。说这个话需要你提醒吗？大家想想，就是佛要干什么需要你阿难文殊去提醒吗？啊，佛难道自己不知道讲法吗？对吧？你想想这个情况，当时阿难多么搞笑，对吧？还白垂，还请世尊说法，难道世尊他不知道他要说法吗？对吧？所以这公案你得仔细看，你就看出味道来了啊！就请世尊说法，那世尊就说：会中有二比丘犯律，就是听法的大众之中有两个比丘他犯戒了啊，所以我不说法。 阿南这个时候以他心通观啊，都看出了是哪两个比丘啊，这故事啊，大家不要去较真啊，这怎么观出来的？这个能观出来也不告诉你啊，就是阿南以他心通看，就看找到了俩比丘，然后把他俩赶出去，说你俩出去啊，你俩犯律犯戒了，佛和我都知道了啊，其实是咱们几个人一块犯的，但是考虑到我们的身份比较高贵啊，你们俩先出去，偷猫猫跟那俩比丘说的啊，别坏了师尊的肠子。苍天，对吧？四个人一块犯的罪，你看，嫁祸于那两个身份卑微的这个比丘身上，你说这玩意儿啊？所以佛门里边也有是非啊，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佛门多清净，我跟你讲，都是这些是是非非啊。栽赃嫁祸啊，嫁祸于人啊。把这两个比丘啊赶出去之后，世尊还复默然，世尊还不讲话。嗯，这时候阿难又说了啊，刚才您是为是因为的意思啊，是来是刚才的意思，是来为啊，是来为啊，就是刚才因为两个比丘犯律您不讲法，现在两个比丘已经让我赶出去了，世尊为什么还不讲法？然后世尊就说了，吾誓不为二乘声闻人说法，便下座。哇塞，这真是，为什么说有很多人都跟我讲，师父这公案到底啥意思，真看不懂。确实这个你说你不开悟你不见性，你怎么能知道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呀，是吧？佛一开始说啊，有二比丘犯律所以不讲法，现在人家走了，他又说吾誓不为二乘声闻人讲法，谁是二乘声闻人？然后有人可能开始琢磨了，是不是佛就是啊，其实是在说阿难的，阿难是二乘声闻人，你把那俩比丘赶出去，你自己没出去，佛是不是这意思？你多想了啊，到底是佛这里边所讲的吾誓不为二乘人说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大家参。就公案就意思就在这儿了啊，他的魅力就在这儿了，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其实你是能知道的。这个就不能给你讲，不能给你说破，我一说破你就恍然大悟，但是你只能这一瞬间恍然大悟，没有用啊。然后到晚上你又迷去了，所以不给你讲出来，到底为什么世尊说吾誓不为二乘声闻人说法，这里边已经都把犯律犯戒都赶出去了。啊，他们为什么又来这句话呢？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故事没完的话，那咱再加，对吧？咱再加，然后阿难继续用他心通去观出有六个二乘声闻人，包括自己，师尊我们把这几个人赶走，包括我自己赶走，这几个一共六个人，对吧？阿难带着那五个人又走了，然后阿难带着这几个人走之后呢，师尊坐那还复默然，还复默然。这时候阿难就开始给佛发微信，说佛，我们几个声闻人已经出去了，您怎么还不讲法？给佛，佛然后又说道啊，吾誓不为小乘人说法，对吧？又来一句啊，我誓不为人说法啊，吾誓不为比丘说法。你这不真是不知道到底佛陀他想干什么啊？这个人疯掉了，肯定是疯掉了。你会吗？你知道为什么佛要这样讲吗？啊，佛也有可能说，我是不为菩萨讲法，然后阿难又观出几个菩萨来，又赶走，又问佛又不讲法，佛你为什么还不讲法？对吧？有完没完？啊，你老要我讲法，我讲啥讲，把佛逼急了，最后知道吗？这有个公案就是这样，他一直问就急了，你倒霉孩子你啊，你还有完没完？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有所启发啊，被我的一对吧一这样。嗯，你看有你看德建又开始露怯啊，无说而说，你们千万不要讲话，你别要滑天下而大吉，知道吧？滑天下之大吉，大家千万不要妄言啊。 对吧？以前我都跟大伙说过，都演过这些个，你都忘了都。其实我都告诉过你们，你们都忘了，是不是？这个时候如果有人会，他自己就会了，他自己就会做出一些个动作来。做些动作也没用，都是我教你的啊，没用，啊，看着。啊，这一段是非常好的一个公案啊，你可以好好的参参，到底为什么佛陀会说五事不为二乘声闻说法？其实我才是今天上午才把这段看明白的。你看都学法这么多事，这么长时间了，对不对？到底他这句话什么意思？他为什么公案里会选这样的一个啊？这是很典型的啊，很典型的祖师禅。会就会，不会永远就不会啊。我告诉你，这个公案拿出来，你知道吗？文殊普贤啊，地藏观音过来一样是傻眼啊，一样瞪眼，等觉妙觉菩萨到这块他也不会。我们看下面一段啊，须菩提见佛法身，世尊九十日在刀立天为母说法，即辞天界而下，时四众八部俱往空界奉迎，有莲花色比丘尼作念云：我是尼身，必居大僧后见佛，不如用神力变作转轮圣王，千子围绕，最初见佛。果满祈愿，世尊才见，乃喝云：莲花色比丘尼，汝何得越大僧见吾？汝虽见吾色身，且不见吾法身。须菩提言中厌作，却见吾法身。这个话，这段话啊，大家可能，我跟你说，你一定错会。你看，你听我娓娓道来，怎么你就错会了啊？有的人还觉得，哎，我这个绝对是正确，你绝对错误。你绝对是在打妄想啊！世尊在刀立天啊，九十天为母说法。这个他的亲生的母亲啊，在他出生不久就去世了啊，生到刀立天，所以说他九十天到刀立天为母亲说法。说法之后呢，就离开了天界啊，回到了人间。这时候四众八部啊，开始去迎佛啊，俱往空界奉迎。对吧？佛回来去都要有个仪式，对吧？垫子就是把佛迎回来。这时候啊，有个比丘尼叫莲花色，他莲花色比丘尼啊，这个是在经论里面都有记载啊，很有名的一个比丘尼，也证果了，证了三果还是四果啊？他就动了个念，他说我是尼身，对吧？尼身就是女身啊，要按照礼仪，按照戒律，应该我一定是在大僧，就是男比丘僧之后才能见到佛。这个时候他已经证得了罗汉的果位啊，所以说他有了神通，他不如用神力变作转轮圣王，千子围绕啊，我能够第一个见到佛。然后他起了这个念之后，他就运用神通啊，变成了转轮圣王，带着很多的啊王子啊这个徒众啊，然后他就来到了佛前，果满祈愿，就是他的愿望实现了。然后他来到佛前之后，世尊刚一见到他就呵斥于他说：莲花色比丘尼，你为什么超过了大僧来，在他之前来见我啊？你不如法不如理啊！你应该按照顺序啊，一个一个来见我，你为什么跑大僧之前来见我？你虽然见到了我的色身，但是你没有见到我法身。而须菩提他虽然在言中厌坐，他只在那坐着，他并没有来，但是他却见到了我的法身。佛陀这句话什么意思啊？须菩提真的见到了世尊的法身吗？一定会有人讲，须菩提见到了佛陀的法身，他不动啊，啥呀？这个大家，这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公案。须菩提厌坐，言中厌坐，却见无法身。 到底是须菩提怎么就见到佛法身，见没见佛的法身啊？大家参一参。去看看外边是不是有人呢？没事啊。听外边有动静，消防检查啊，嗯，行。是消防检查的小区保安，不管他。这个是须菩提见佛法身啊，我们一开始看这个公案肯定会想啊，那须菩提啊不动而见啊，就是他没有动念而见到的这个啊是真佛法身，但是这个咱说我跟你讲都是直接出来的啊，所以我说你理解的一定不对，为什么不对？因为如果你这块会了你就全都会了啊，你这块你知道啊，我们看这个公案的时候，须菩提言中厌坐，却见无法身，你要会了你自己知道，所以我还是不说。这公案它的这种啊，它很难很难难于领会，就在这儿，它里边总是给你设了很多的机关啊陷阱，所以一下让你看明白的，那不是祖师禅啊！你一下就能够明白，能够解释出来的，那不是祖师禅啊！祖师禅是非常难的啊。我们看下面这个公案，这个公案很有名啊，这个公案就是更是引起了后人啊，就是后代之人啊，无数人的这种解释啊，就是网民谈指。世尊因文殊至诸佛极处，执诸佛各还本处，唯有一女人近彼佛座，入于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此人得进佛座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觉此女另从三昧起，汝自问之。为什么说修行学法难呢？对吧，就是佛讲什么也好，或者是我讲什么也好，或者你每天听别人讲什么也好，你他这一张纸说的一个字你就进去了，知道吗？你就进去了。你进哪里去？进幻想里去。就算我现在提醒你，我再一念你又进去了。我告诉你，我这一听你，有的人聪明，哦，我知道了，哦，让我的一念哗又进来了，是不是？大家琢磨琢磨，是不是这意思？你不可能总永远保持这个觉悟觉性，我不被师父骗，我不被这段故事骗，你不可能不被他骗。如果你不被他骗，你现在就把这个直播就关掉了，你该干嘛干嘛去，对吧？所以如果你还在这儿坐在这儿听我讲法，你这个贼心就不死。那你贼心不死，我就讲，这就叫法不孤起，对吧？咱们就是啊，对吧？狼狈为奸，一丘之貉。你还有心听法，你绝对被这个故事骗。那我之前坐这儿讲，你还听，你绝对不明白。你明白是不可能听。但师傅你怎么那么坏呢？你明明知道你在骗我，我们上你当，你还在讲。对呀，没事干嘛，对吧？慢慢的冬天呀，无聊，怪无聊的，对吧？你也无聊，我也无聊，我们就对吧？周一打黄盖嘛，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嘛，是不是？所以说我们继续啊，进入故事。故事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故事就是故事而已，我们就一定会出来的啊。汝自问之，文殊绕女人三匝，明指一下，乃托至梵天，尽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曰：假使百千万文殊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经过42恒河沙国土，有网明菩萨出此女人定，须与网明大士从地涌出，作礼世尊。世尊斥网明出，网明却至女子前，明指一下， 女子于是从定而出。因为这段文字里还是啊有一些个啊怎么说呢，它还是古文啊，我们读着还不是特别的啊通顺啊，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西音在公案里边啊，尤其在禅宗啊这个祖师公案里边经常会有这个因这个字，因就是有一次的意思啊，你不要读成，不要把它理解成因为的意思，你要理解因为就不通了。这个世尊西因就是过去有一次啊，有一天啊，这样的意思叫因啊，就是在过去有一天世尊呢啊和文殊都一起在啊一个诸佛的大会上啊，指诸佛各还本处啊，这个开完这个大会佛都回到了啊各自的本处，佛陀和文殊都在参与这个佛会啊。当时呢有一个女人进彼佛座，就是有一个女子就是离佛座的特别近啊，而且她入于三昧，在这个佛的身边入定，入于三昧。这个文殊就问这个佛陀啊，白佛云就问佛陀啊，就说佛陀，为什么这个女子能够坐在佛的身边而我不得，就是文殊他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坐到这个诸佛的身边啊，坐到其中一尊佛的身边，为什么这个女人就能够坐在佛的身边而且还能入定。佛就告文殊，佛对文殊就说道，说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啊，你自己去把这个女人从她入的三昧禅定中叫出来，你自己去问她，说但觉此女，就是把这个女人叫醒叫出来啊，从三昧起如自问之，你自己去问他，你为什么能够坐在佛身边。其实我们要明白了，你就会真的甭管说明不明白，我就啊跟大家讲一下，他坐佛身边近也好啊远也好有意义吗？他坐佛身边近又如何呀，是吧？但是这个不就是骗人吗？就骗你奔这个故事里来吗？大家就是我们不要太清醒啊，我们就装着被他骗啊，一定要装着被他骗哦，这个很重要，哎，这个问题很重要。这个女子能坐佛身边，她就一定会先开悟啊，谁坐的离佛近谁就先开悟，所以说坐佛边非常的近啊，非常的重要，所以文殊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搞明白。文殊就是代表了我们的本地无名，你看文殊这个问题，你非得问，对吧？你为什么能坐佛离佛坐得近，有什么意义？他就但是对于他来讲，这个就成了问题了，是不是象征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起很多毫无意义的问题，但是我们一定要想把它弄明白，是不是？自己俩人在那说话啊，离自己很近，好像提到了我的名字，不行，我得问问。他俩到底说什么就问起来，问这个在那笑不说，行你不说我问他，问那个也不说，人家俩人没说啥你非得问，是吧？你俩人提，对吧？私事那不能问，对吧？这两个月啊贪污了多少，是不是？这两个月就干点小事儿，那能跟你讲吗？但是确实没说你，可是你就觉得就是说你了，你非得要问，就是形容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问题都是毫无意义，但是我们就非要想知道。你想知道你就不会知道啊！我们看这个文殊他就特别想知道到底这个女子为什么她能够离佛很近的坐着啊，然后他先得把这个女子从这个定中叫出来，怎么叫出来？他得先绕三圈，三匝就三圈，对吧？你看他很郑重的，他怕不绕就出不来，就不能把这个女子从这个定中叫出来，他先绕三圈，绕三圈之后鸣指一下啊，鸣指一下没用，人家女人不理他，对吧？人家还在那入的定呢，对吧？然后乃就是鸣指一下之后没管用，所以乃就是又的意思啊，又拖到梵天，把这个女人用神力拖到梵天啊，尽其神力而不能出，就是晃悠了半天，晃那女人哗哗哗哗晃，尽其神力嘛，肯定就是对吧？肯定是摧残 啊，琢磨这啊，对吧？肯定就是，这女人也倒了霉了啊！就是怎么晃她都出不了，近期神力而不能出。我估计拖至梵天不行，又给弄到地狱，弄到地狱还是出不来。然后就抽他，呱呱呱就打他嘴巴。师傅，这是你想的吧？绝对不是我想的，我跟你讲，这绝对是真的啊！近期神力嘛，对吧？这女人也。焚书菩萨也是实在闲极无聊啊！啊，这个女人也是无辜受害者，呵呵对吧？你就这样讲公案，你知道吗？你就是别讲正文，你就讲他边边叶叶的东西，我告诉你就够好听的了啊！你讲正文哪那么多正文？哼！你看又一个人啊，观自在说，是神力不是人力？什么是神力？神力就是人力啊！要不就是神经病力，哪有什么神力去？这都是门外汉，一听就漏气了。你们不要轻易发言啊！你的发言会记录史册，我告诉你，最后会我你看登录这里边这些一个一个对话都怎么来的，对吧？那阿南白垂云啊，请师尊说法，这不就是他就随便他就耐不住寂寞，他就说了一句，你看记录在案，要我们这些后人笑话。所以你这句话说是神力不是人力，我跟你讲，将来就会记录史册。所以你觉得你不会记录，你觉得旁边有些人也觉得不会，他总有人会觉得，哎呀，这个话搞笑，他给记录下来。所以大家不要轻易发言啊！我没事，因为我的人脸皮厚，我早就我都不怕啊。这个时候啊。文书已经搞了一天了啊，搞了好几天了啊，搞了好几天也没把这个女人弄出来。佛就是怜悯文书，佛就说到了啊，你行了，歇会儿吧啊，文书菩萨，你不要再弄了，我都累了啊，我看你我都累了。假使百千万文书出此女人，定不得。为啥？方法不对，是方法不对吗？其实并不是，但是这个地方应该你自己去悟啊，我不能讲为什么他就出此女人定不得，就是百千万文书都出不得的女人定，文殊怎么才能出女人的定，对吧？对，下方啊，佛又开始编啊，佛编的特别就跟真的一样的啊，就是专门钻我们这些傻瓜。然后佛继续说啊，说你假使百千万文殊你都叫不醒这个女子啊。但是下方经过42恒河沙国土，你看为了渲染这个啊，就经过42恒河沙国土，怎么就这么巧就42啊？然后有一个菩萨叫网明菩萨，这个网明啊，在这个庄子这个故事里边也提到过啊，叫网相，对吧？也是去到水里边去找猪，网相啊，好像有个那么个人，他就把这个珠子找到了，很多人都找那个珠子啊，都找不到，然后有一个人就找到，当时有一种解释。不相关啊，了无交涉，我就告诉你，说佛法要那么容易，那咱们读庄子都开悟了，对吧？那不是那回事啊！你不管你是网相还是网明，那都不相关啊。有网明菩萨出此女人定，这个网明菩萨他能够把这个女子从定中叫出来啊。须臾，就是佛的话音刚一落啊，一刹那间，然后网明大士从地涌出。坐礼世尊啊，开始啊给世尊顶礼，然后世尊就斥网明菩萨，就是啊，命令他说：“网明菩萨啊，这儿有个女子啊，我们的会都散了，她还在这儿坐着啊，你把她叫出来，叫醒。”网明菩萨却至女子前，只是走到了女子跟前啊，一弹指啊，女子于是从定而出。你说这故事多么的玄妙！能不招引招啊？能不只是说引得后世无数的人为此公案做注脚，就是无数的人啊，包括很多的禅师，哇，这个为什么这个网明却到那一弹指他就出来了，而是文殊菩萨就是啊，拖到梵天啊，一直来弹指喊打，摇哗啦摇，都不出来，为什么？大家自己去猜，嗯。对吧？其实明白的人早就明白了啊，早就这个知道，这个网明菩萨 啊，这个女子岛就出来了啊。就是明白的就是非常简单，不明白的我跟你讲，你想三大阿僧祇劫也想不出来啊。嗯，你别觉得你会了，你会了那不是你会的啊，再换一个你就不会了。这个慧是有深深的见地和修行才是真慧啊！你确实洞达了本性啊，究竟了达了啊佛理，一切的啊这个诸佛法要你全都通透了，你才能够真正会这个公案啊！你知道为什么他是这样子的？为什么网明菩萨就能出这个女子定，文殊就不能？这里边的玄妙机关在哪，你就能够你解释，你绝对能解释的清清楚楚，让所有人的信服，但是就是不给你解释，因为解释出来的已经不是他悟的了啊，他不会，他确实是有这么一个原理在这儿，但是你就是不会，你会了你就清清楚楚知道自己会了。祖师的公案就是考学人会没会，最后的末后一句就是你这个功夫见地成熟没成熟，你通透没通透，就用公案来考。公案一考一个准啊，就是你以前听过这个公案，可能有明白的人给你开示过，那个不算啊，那个是人家的，人家会的。那有些人可能一跺嘴也就顺着就说出来了，他说出来也只是一个模式而已，那个那不算啊，这个得你自己真正的确实会了啊，你确实会了，就是这个公案还没讲你就会了啊。禅宗这一法门，它门庭高峻就在这儿了啊，就是千万个 学禅宗的只有一两个三五个啊能够真正入门。难就难在这儿了，我们看下边一则啊，叫我如何入得门内。世尊一日见文殊在门外立，乃曰：文殊文殊，何不入门来？文殊曰：我不见一法在门外，何以叫我入门？这个有点像一部经的，叫这个入法界，入法界啊，入法界经还是入法界性经什么的，有点像内部经里面的一个开头啊。就是有一天，世尊看到文殊在门外站着，就说：“文殊，文殊，你为什么不进来？”啊，文殊就回答道：“啊，你看这个就有点法执了，对吧？”文殊就说：“我是活在实相里的人，对吧？我在对于我来讲，哪有什么门外啊？对，入法界体性经啊，哪有什么门外门内。”啊，世尊，你别说话就是搞笑啊！不要讲让我进来，我从来就没在外边。你看这个像不像小品相声，是吧？有点像啊！我不见一法在门外，何以叫我入门？这个就跟啊，文殊就跟这个《维摩诘经》里面啊，文殊带着很多人去看维摩诘，对吧？啊，这个俩人一上来就开始掐，是吧？这个不来相而来啊，无来无去，是吧？等等，就这些个啊，法执。这个至少体现了一个啊道人的一个这种特点，啊，有时候咱们去有些人去禅堂啊，你怎么来的啊？坐高铁来的，没问你坐高铁来的，怎么来的？速到速到，对吧？啊，有的人就比较聪明，是吧？师傅，我先上个厕所。也须问过，世尊一日坐次，见二人生诸过，乃问这个是什么？曰：佛具一切智，诸子也不识。世尊曰：也须问过。我们看公案，有时候觉得这公案好像没什么，其实它都是非常的奇妙的啊，有它的妙处，只是你得会看。这个就是世尊有一天坐在那儿啊，看到两个人抬着猪过去。抬猪过去呢，肯定就是杀猪的屠夫，对吧？啊，就问啊，世尊就问这两个人，你抬的什么？啊， 然后人这俩人也很厉害啊，看着像是屠夫抬猪过去的，其实不是一般的屠夫啊。然后就对佛说：“佛具一切智，你怎么连猪也不认识？”你看这个话把佛噎的是吧？佛也没办法，只能说一个啊，也需问过。虽然我具一切智，虽然我知道他是猪，但是我也得问，这到底是啥意思？你既然知道是猪，你还问他干嘛？他就佛就说：“我就知道他是猪，我也得问一下。”说为什么祖师要弄这么一小段？那你想想，这个怎么就成了公案了呢？啊，佛具一切智，诸子也不识，猪也不识。然后世尊还在那抬杠，还在那矫情，啊，就算我知道他是猪，我也得问，为什么他要问？大家参一下啊，为什么说也需问过？咱们今天这个啊，今天下午这个。公案就学习到这里，时间到了啊，大家可以参参啊，也需问过啊，为什么佛最后还是要讲啊，五事不为二乘声闻人讲法，为什么网明菩萨一弹指啊，这个女子就从定里出来啊。